这个夏天的雨能够使草地滋润，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都来赞美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存活是在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自己的殿中来敬拜也是在乎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并且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用钉痕的手，你的肋旁的血，主啊，你破碎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今天让我们再次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有两句话，一句就是说，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求主你怜悯。这是主啊，也还有一句话，就是求主你怜悯我们。主，我们在这地上过活的每一天，主啊，求主你今天对我们讲话，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主，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触摸我们，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在创世以前你所给我们的爱，你的光明，你的圣洁，你的美好，你那热烈的爱，是这样的爱着我们。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求忏悔，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讲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的心情都很低沉。那一天礼拜五的时候回到家，我姐姐说 How's your day? 她说你的这一天怎么样？我说 Very sad。我就说非常的伤心。他说他吓一跳，他以为出什么事了。但是我们就讲到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看到说，弟兄姐妹们当中很多的人也许都很低沉。那么其实呢，这个跟保罗今天我们写的这封书信，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心情比较呢，大概一致。那么正好也是比喻会是内忧外患的时刻。那么星期五就是6月26号呢，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相信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呢，我们当时我都没来到美国，就是1960几年的时候那个堕胎合法化。那么就是在50几年以后，我们今天又来到一个日子。那么当时呢，我就讲讲我当时是怎么样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么中午一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病人来进来看我。那当时呢，他就谈起他对同性恋的看法。那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呢他的想法有点偏激，所以我当时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没头没脑的就讲起好像同性恋的这个想法婚姻的看法，我也不知道。后来他就说你到网上去看，我们就看了一下，一看才知道说美国第一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彩虹旗在飘。那么当时呢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决定，在50个州里面全面的使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么当时呢看到新闻里面呢，很多人就是那什么奔跑。当时呢我就也不知道，一下子就是好像也不知道作何感想。那么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呢，新闻各台呢4、5、725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报道，因为25台 Fox News 是比较就是保守派的。那他呢就是当时在播放好像就是女士足球比赛。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播放。那么就当时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在庆祝。那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肯尼迪是这样阐述他的论断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宪法允准给人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自由。他说这个自由包括特定的权利在合法的范围内来定义并且表达他们的身份。他就说第14条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呢，保证了给同性恋人结婚的权利，否定他们结婚呢就等于剥夺了法律给他们的自由。 所以啊，那么看到新闻里面的人呢，奔走相告，非常重感情的说，总算等到这一天了。那么有人说，人的尊严呢，在这个时候此刻表现出来了。那么还有人呢，举着个大牌子，就是英文上面就中文翻译成了，就基本上说最高法院击倒圣经的偏见。好，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呢，听到这样的场景，看到这样的场景和听到这样的话语呢，有一刹那呢，就觉得非常的好像还很有道理。是啊，人人都有尊严和自由的权利，好像也很真实。那么就想到，到底谁定准什么是真理的内涵呢？那么就联想到我当时呢，帮助一个孩子理解什么是真理的这个概念。那很多弟兄姐妹们知道，我是在麻州一个非盈利机构的心理精神门诊部做心理辅导。那么接触到呢，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的生父母呢是吸毒者，不能照顾他们，所以呢他就被领养了。有一段时间呢就不能够适应偷东西，他晚上呢还起来偷东西，偷食物吃。那么他到了就是他那个领养的外婆家呢，就把外婆的 iPad 给拿走了。拿走了以后呢，他还编了一个非常绘声绘色的一个故事。他就说他把它放在他外婆家的房子的那个树林里面，他还造了很多的那个细节，以至于他的外婆和他的叔叔呢，就在那个打了灯笼，打了灯，在树林里找了很久，然后呢，一个个大石头后面都翻了，因为他说这个那个，然后呢，后来他领养母亲呢，在他自己家的房座位下面找到了。那么他领养母亲呢就告诉我，以后呢他到我这来，那我肯定要跟他讲，就是说 truth 真理，就是这个真理这件事情，就是说要讲这个 truth， 就要诚实这件事。那当时呢我就在想一句话，我听他，我在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话，我就说，那么 what is the truth， 什么是真理呢？那么圣经里面呢就有谁问过这句话，大家记不记得？比拉多。好，比拉多问我说，当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It doesn't work， 这个啊，没关系哈，等那个那什么，那么耶稣说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也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说罗马的那个官巡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么那我怎么样用最浅显的话语跟孩子来解释真理这个概念呢？我就跟他说，我先用英语说再翻译哈，他说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因为这个孩子小，我说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If you did it you say you did it， If you didn't do it just say didn't do it， 就是中文翻出来就是，你总要说实话，如果你做了呢你就说你做了，如果你没做呢就说你没做。那这个孩子就睁着眼睛看着我。那么我说，例如你刷牙了呢，你就跟你爸爸妈妈说你刷了，你如果没刷呢你就说没刷，你拿了 iPad 就说拿了，没拿就说没拿。那么跟这个孩子解释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就让我想起，其实真理本身就是本相，原来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那这个本来是怎么样的内涵是由谁来定呢？是由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定的。让我们想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同意与否，只有回到神定的这个真理的内涵来决定。根据我们人想出来的文化或者是定规是不能够定夺的，只能够回到神创造人设立婚姻的真理的内涵来定夺。所以我们这里讲到真理，真理。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知道下一个，对，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可以说整个的基督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我愿意说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ity hangs on truth， 就是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诗篇119篇160节说，你画的总纲就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下一个， 耶稣也自证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再下一个，耶稣圣经讲到真理的对立面的时候呢，用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恨恶。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口吐谎言的假见证，和并兄弟中不散纷争的人。这里面讲到关于恨恶的，他说恨恶的有两样，一个就是撒谎，就占了两样，撒谎和口吐谎言。那么真理这个信条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呢是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前书是第一封信，保罗呢一共给那个哥林多教会呢写了三封信，哥林多前书呢是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呢失散了，第三封信呢就是现在的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呢有一点呢非常一致，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出了很多问题。那么其中有一点不断在前后书里显现的呢，就是对保罗使徒身份的攻击和个人的中伤。那么如果说前书在下面一个，如果说前书更着重于解决教会的各类的问题，那么后书呢有一个很大的主线，就是纠正哥林多教会对他个人的不公正的行为，所以有很多辩护的地方。那我稍微的就是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从一章到十三章全部看了一下呢，好多遍以后呢，就发现说在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短短的十三章的章节当中，有八章里面都有自我辩护的地方。那么正因为保罗这样的辩护呢，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这位伟大的使徒所遭受的和他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想说，这两封信被圣灵列在圣经的正典当中的话，是神为我们特特所预备的。前书让我们看到教会问题重重，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觉得说问题重重，教会各种各方面一个转头就能看到很多问题的话，不是今天就有的，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位拯救的神的全权和全能一直在救护他的教会，让我们再次能够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后书呢，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怎么样遭受苦难，怎么样在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的时候在教会中行事，也让我们知道说艰难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必有的，让我们受激励，学习怎样在看似绝境当中仍然对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忠诚。我们刚才提到后书一直在不同的地方陈说事实，但从十章到十三章开始呢，保罗就开始系统的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从十章开始就一直在辩护到结束，从不同的角度来证实他从神那里领受的真实的使徒权柄。那么雅亮姐妹在6月14节的时候呢，讲到他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受的具体的攻击和他的反应。那么第11章呢，继续讲到他所传的纯正的福音上和他的经历，来证实他的身份和权柄。那么我们今天只集中研究呢11章的1到15节其中一段保罗为自己的辩护。那么如果大家在看这个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11章的时候1到15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当时呢保罗的位置呢，他的 position 不是太妙， not too good, he's not in a good position, 他的保罗的位置不太妙，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好像有种为父的感觉，但教会呢出了很多的问题，抛弃属神的智慧，追随属世的智慧，他本来可以就像写给其他教会一样纯清基督的教义，纠正他们就够了，就好像他写信给很多地方，好像加拉太书、哥罗西等书等等，谁知道呢他的身份受到攻击，所以在纠正错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还要维护自己的身份。 就好像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发现他所抚养长大的孩子们做跟他教导相反的事，更伤心的是他们不承认他父亲的权柄，还挑战他的身份，想把他挤出去。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说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们却不认他。保罗在这里真实的体会到他的主人耶稣所经过的，他处境不妙，为别人辩护还好一点，但是看到呢，当时没有人其他人能够为他辩护，他只能冒着被别人看作愚王的样子，自己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他说：“但愿你们尊重我这一点愚王，就是 foolishness， 好像看上去的 foolishness， 其实呢，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就说原谅我这样的愚王。”在然后他后面几章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讲到愚王，他说就站起来为自己辩护。那么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们，试想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该怎么样行。有一位牧者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教会，他是一个美国牧师，他说他在和家人安息年的时候回美国一年呢，回去之后呢，就发现有不同的人进来呢，挑战他的权柄，否定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做，你会怎么样行。那我们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自己一下，说我们会怎么样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要就是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放进去，来辨别思考学校和体会。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就是说保罗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呢，看到保罗选择将话说出来。他知道当他这样一个基督的使徒，众人敬仰的人站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会被别人评判。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一个牧者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想到说，这么不谦卑，这么斤斤计较，不属灵，这么放不下。很多时候呢，我们选择不说话，并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害怕被别人评判。很多的时候，不说比说要对自己更有益处，好比明哲保身。那么雅亮姐妹着重提到10章11节下面一个，就是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里面讲到心态和行为，心态呢就是温柔呢，就是讲到由神而来的谦卑的力量。和平呢，其实是讲到公平，宽容执法带出的公平。所以这里面讲到心态和行为，行为是要动的，还是要去规劝，有讲到主动和正面。好，那么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保罗呢就挑战了明哲保身这种不合基督原则的做法。他在面对被别人评判的危险的时候，选择将话说出来，以基督的谦卑的力量和公平来辩护。这是10章和13章的总调。下一个，对，以基督的谦卑的力量和公平来辩护，这是10章和13章的总调，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总调。看一下，他选择在基督里温柔公平的将话说出来。但是我们在保罗看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调当中呢，他是极力的辩护。从10章的时候呢，他就整篇的，你们如果看10章11章，他就整篇的来讲述他使徒身份的合格。那么我们好像看到他站立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在那勇敢的讲述他自己怎么样合格。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我如果在保罗身边的话，我说不定会拉拉他的衣角，就是说让他少说几句，免得被别人评判，少说了，别说了。但是呢，当我在准备这篇章节的时候呢，我读到11章10节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保罗为什么不怕别人评判的理由了。我明白他脚下的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了，他所靠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真理，就是有基督的诚实在我们的里面，就是11章10节，因而是说 The truth of Christ is in me， 可以翻译说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那么下一个，基督的这个真理呢，这个希腊文呢，意思是英文呢是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用来是什么呢，客观的用的，一个是主观的用的。 客观的用的话，在下面一个，再全部印出来。所以一个意思就是说 is used objectively signifying the reality lying at the basis of an appearance, the manifested veritable essence of a matter, 就是客观的表明在躺在表面下面的那个现实是一个物质明显真实的精华，就是说 this is what it is, 本来就是这样的。像第二个意思呢，这个正诚实，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subjectively, truthfulness, sincerity and integrity of character。另一层意思再打一下，另一层意思是主观的真实的品格上的诚实和诚实无伪，这是一个新旧约的一个释经的一个词典上面对在这段在保罗的这个真理上面的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客观的真理，一个是说主观的真理在品格当中的表现。那么在这里面说可以说保罗在整番书信当中为自己辩护的真实基石就是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那么 the truth of Christ is in me, 因为有基督的诚实在他里面，不论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品格上的诚实无伪，保罗因基督的真理在他里面，他能无畏地为自己辩护，他的基石是坚固的，是以真理诚信诚实建立的。那么如果真正的看11章1到5节的话，我们就看到一个真和假的对立，保罗是一个真使徒对立于假使徒，真使徒所传的纯正的福音对立于假使徒所传的偏邪的福音，神对立于撒旦。1到5节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就说讲到真使徒所传的真理的福音对于假使徒所传的另类的福音。保罗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他怎么说呢，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因为他意识到他会被评判。那么但是呢他选择了在爱中说诚实话，哪怕是关于自己的，为了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在主里面的纯正，他要陈述关于他自己的事实。那么从2章到5节呢，他就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有人进去另传一个福音，这个福音跟保罗所传的福音有本质的不同。下一个，那么什么样的福音呢？保罗所传的真福音呢，是对神纯一清洁，英语呢就是 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 to Christ。 然后那个假的福音呢，下面一个，另外人所传的福音呢，就是心偏于邪，不像基督纯纯一的心，传另外一个灵，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福音，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那么保罗说，在第4节当中呢，他就说对这个呢，他就说，他第二节就说我对你呢，对这件事的态度呢是愤恨，英文翻成 jealous。再下一个，就是嫉妒的意思。这个字Kana 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出了6次，直接指向神公义和圣洁的属性，是人敬拜的唯一对象。这里面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34章14节说不可敬拜别神。下一个 Yes,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那么保罗像他所侍奉的神一样，对任何不属于真理的事都是非常忌邪的。神的真理的本性呢，不容忍人在他之外敬拜他神。保罗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所传的道，叫他们单纯的只归向基督。保罗用贞洁的童女献给和许配一个丈夫来比喻教会和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下一面我们看到说，从旧约到新约一个一致的信息，就是对神保持绝对的忠诚忠贞，在信仰规条上保持纯正，在生命生活上保持纯真。这里面都讲到一个 truthful， 对神保持忠贞，而且是绝对的忠贞，在信仰规条上保持纯真，在生命生活上保持纯真。那么真理的是不允许任何杂质掺杂进去的，一个真理的神不能够挑开他的真理说拜我敬拜我，但是也可以拜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不是真理，不是事情的本相。 所以保罗呢，再下去呢，在那个第三节里面、第四节里面就讲到，他就用夏娃被蛇引诱真神的事件来打比喻告诫哥林多教会信徒，他对他们的害怕，这样被虚假的道引诱，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如果我们能运用我们想象力的话，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就运用了我的想象力，我们就会想到，也许可以想到一幅画，也许就看到夏娃的脸，夏娃的眼睛，夏娃听了他蛇的话以后呢，眼睛里看到的只是那个在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也许空可以通过他的眼神呢，看到他对这个果子呢后来可以带来的各种可能性着迷，也许他的眼神里面就表达了他是怎么样对这件事情的可能性着迷。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和眼睛里的唯一的敬拜者呢已经退去了。那么创世纪三章六节说，你们看那棵树的果子，就是在听了夏娃蛇的话以后呢，他就看了一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就是说漂亮美丽，却是可喜爱的，又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夏娃运用自己的智慧，想入非非的那种着迷的眼神。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光中的时候，从诚实的心来看一看，我们的眼睛和心思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对什么着迷？事业、金钱、赞扬。我们经常批评成功神学，我们说这当然都是成功神学，但是再想一下，我想一下，成功神学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同人中应都有的，是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有的，不是别人有成功神学，是一个只要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有成功神学，我们都想要成功，我们都要自己 define 我们的成功是什么。我们的同人当中被造的本意应该只有这位永生真神的像。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圣徒的同人当中看到了其他的东西，他知道他们被引诱离开真道了，他就为神起了祭邪的心，他把这种离开真道呢归功于其他的教导。第四节就讲到说，人传另一个耶稣，或他们受另一个灵，得另一个福音，不是保罗和他同工所传的纯真的真理。让我们看到假道和邪道的结果，就是让信徒的心，下面一个就在上面一个，不好意思，就是让信徒的心失去向基督纯一清洁的心。那么英语翻译当中呢，就是英语是 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诚挚和纯洁的对基督的爱，信徒失去了对基督诚挚和纯洁的爱。那么启示录二章四节呢，基督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得很好，以弗所教会做了很多的好事，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呢一直对这个起初的爱心呢有点没搞清楚，然后在这次准备的时候呢，这起初的爱心和这里的章节好像非常的对应，就是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起初认识神的时候对基督那种诚挚纯洁的爱。这好像比如一对恋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呢，在启示每年都要庆祝他们当初认识的日子，这是我和学英，当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做过哈，就是当时的话就是刚认识以后就说哇I love you so much， 然后呢就说11月23号我们认识的这个日子我每年都要庆祝。一年以后也没庆，一年大概以后庆祝了，第二年就没庆祝。 OK， 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恋人当中的话，就是一定会有当时好像现在觉得是傻乎乎的那种话，肯定有。那么但是呢我在这里讲到说，当时呢，那当时那种诚挚、美好、纯洁、热烈的爱，随着时间和生活的流淌，一点点的掺杂，越来越远。有的时候甚至会完全变得冰冷，冷漠和冰冷。 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很多东西会掺杂进来，使得我们一点点远离神。我经常在想，尽管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做工，好像越做越熟悉，什么事都会做，来同样一个 project， 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怎么该做了，越做越熟悉，什么都会做了，但是却有没有失去那份诚挚纯正，对神那种热烈纯挚诚挚纯洁的对神的爱。这里面呢，保罗没有提说在教义上有什么错，很有可能是保罗从他们拒绝他传纯正道理的人的行为上看出他们的错谬。我们怎么样分别真和假？从行为上。我们怎么样知道树是从它的果子上？纯正的道理所行的是纯正的。保罗对哥林多圣徒对他的攻击、拒绝、诽谤、控告上面看出，这些人所传的道是跟基督的真道不一致。他对哥林多信徒的不满意是，他们这么容易就容让了这些人来跟随他们。那么接下去五到九节呢，保罗跟哥林多信徒就讲道理了。他说，讲出他们所做的对他不公正，他列举了他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在他们当中所行的。五到六节看出，哥林多信徒有人攻击他不是大使徒，说他言语粗俗，英文就是说 not trained in speech。 他还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那么当时有人到处行走，因为保罗受主的非同经历，说他不是大使徒。那么第五到第六节可以说是几章开头的开头句。他说，我跟那些大使徒是并列的，你可以说我说话没有经过训练，但是我对神有对神的认识知识。那么下一个知识，这个 Gnosis， 这个希腊字意思呢，就是 knowledge especially of scriptural truth， 就是对属灵真理的认识，就是保罗在这里面写的话是对属灵真理的认识。那么再下一个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大能人呢，对神的认识是必须的。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说，我也必将我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英文就是说， Then I will give you shepherds after my own heart, who will lead you wit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我们教会在寻找牧师，我们祈求神今天给我们的牧师是能够是合他心意的牧者，并且能够来带领我们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我们。那么这个认识呢，讲到认知 cognitive knowledge， 就是我们头脑上对神的知道。好比我们说，哦，我知道神，我也称呼神。但是呢，这个知识还要讲到对经验上对神的认识。就好比说，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好朋友是截然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神的名字， Oh we know God， Yes I do know Jesus， 我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但我们对他认识吗？我和他有密友之交吗？保罗说，我是认识神的，我对神的认识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六节当中说，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 In everything manifested with knowledge。 就是同样呢，在我们再次看到说好树结好果子，保罗对神的认识有各样具体的表现。他说凡事上，一个人不能够只通过自己的言语来举荐自己，他的举荐必须有具体的在各方面的表现。他下来就开始将他们在他们当中怎么样行事为人陈述出来。第七到第九节他就说，我在你们当中是明明白白的服侍，他是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他们。他说他自己自居卑微， lower himself 使他们升高。他听上去有点气愤的成分，在面责备他们说，这样做是有罪吗？他用了一个夸张的字，他说我亏负了其他教会，英文呢就是 robbed， 就是说把其他教会的东西呢，就是好像掳掠过来，当然是夸张，向他们取了工价来服侍他们。他说就是当我有缺乏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累着你们 become your burden。 他说我一直不让自己成为你们的负担，以后也不会。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保罗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在服侍哥林多教会，他知道他们的幼小，他一心的付出不求回报。在后面的一章章节当中，十二章节当中呢，他说他将他们比喻他的儿女。你要我们看下一个，对他，他就是表比喻他们是他的儿女。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不累着你们。”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么，这个跟保罗和其他教会，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对照。好像保罗最喜欢的一个，就是跟关系最好的一个是什么？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就明显的对照。我们知道，其实做主工作是需要金钱的，给教会的金钱奉献不是神需要钱，而是花在人的身上。传道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是让他专注的做主工，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性只会跟什么我们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旗鼓相当的朋友来分享我们的缺乏，我们不会跟好像不是很知己的朋友来分享我们的缺乏。那么保罗在没有金钱上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是让他们在基督里能够更专注的成长。他的神的位置使得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清廉行事，不取回报。一位宣教士姐妹说，一个人能够在金钱上过得去的，才能够真实的做主工。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分别的时候，他说他用一个好像自我辩白，他就自我的那个 clarify， 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食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旧约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个如此的回音。那么撒母耳告别士师职位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大串长话，这里面呢大家看一下就行了。他就是说，我呢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年老发白，我在你们当中有亏负过人吗？拿你们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还是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那么众人都说了。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神所使用的仆人和我们对神的对金钱的态度呢，和他们的榜样就是不贪图，清廉自守，宁可缺乏，不愿意成为人的负担。保罗甚至说，我也甘心为你们尽心尽力啊。下面一个甘心，那么英文的话我看以后非常受感动，他说 So I will be very gladly spend for you everything I have and expend myself as well。 他就说花钱花力还要花生命。那我想到说我们说到任劳和任怨，任劳好像还好，我们大家就 work hard right， 至少别人还说呀太好了，你做得太好了。任怨就不容易了，做了还要任怨。这里面其实如果大白话的翻下来的话，保罗所说的就是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都花费给你们，我愿意任劳和任怨。那么在这里面呢，让我想到19世纪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戴德生弟兄，大家都听很明白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不是神的仆人对金钱的态度，这个是说神的仆人对他自己生命的态度。使用金钱只是生命的一个部分，一个彰显，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说，我们对神的仆人对金钱和生命是这样的态度。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的话，作为神的子民和教会，我们是要乐意奉献，使得神的仆人没有后顾之忧，好好的做主工，拓展神的国。我们都是在一条战壕里面的，就像上几个礼拜那个Jim 所说的，在前线在后方赚钱的和使用金钱的都是为着神的国。我们在这里要学校这个神的仆人对金钱和生命的态度，就是愿意在为了基督的缘故能够费金钱也花费我们的生命。 那么如何对金钱呢？刚才说了，很能表现我们的生命在金钱上的清廉呢，也很能将基督的真理诚实彰显出来。所以在第十节当中呢，保罗马上就说，今天能够大胆为自己辩护的基石就是什么呢？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的里面，就无人能够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种自夸。所以保罗是因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把今天能够站在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上谈话，是因为基督的诚实，也就是真理在他里面。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以及这个真理的福音在他生命里的体现，使得他无所惧怕。他能够说他所传的和他所行的是一致的。他说，神知道我爱你们，我这样做的那些没有基础来自夸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保罗在后面十三章以后呢，也再次有呼应，其实有的又是质问一样的语气，我们在这里面只是稍微的提一下，后面一下，对，我们只是提一下，他就跟我们这个，对，他说爱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罗马书八章三节，下面一个，在下面，哦，前面一个。对，就是这个。他说他这里面我们不是要读，他就说，他说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麦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偶像我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他说，嗯，他说难道我越爱我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他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个神的知道，就是保罗在这里用来站位的基石。这个神的知道，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神知道 God knows， 这个神的知道就是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这个神的知道就是保罗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缘由，他不怕别人怎么样评判，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他是怎样的，怎么样爱哥林多教会，为了教会神的家，他怎么样尽心尽力，这就够了。他选择将这个神知道的原则活出来，神所知道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神所知道的内涵就是真理，就是基督的诚实。保罗活在神面前，有基督的诚实在他里面，所以他勇敢大胆地讲出来。那么这些挑战保罗的直接跟神的真理是相反的。保罗在下面的章节当中就讲到说，他说在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是假使徒，他称他们是在自夸的事上寻找机会，想跟保罗和同工有一样的地位。保罗在第十三节当中用了三个字，在下面，对，在下面，在下面，就是一个假、诡诈、装作，英文是三个同义词 false、deceitful、masquerading， 假的、欺骗的、化妆的 masquerade， 就是那个化妆用的那个啊，对，眼睫毛上，就是讲到化妆。他说他们是假的使徒，他说他们所行的呢，行事让人受骗上当，化妆成基督的使徒，相对于基督的诚实，他们所出所行底子里都是假的。保罗想到所有假的都有一个来源，就像约翰说，下面一个，所有来源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去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中，耶稣说不守真道，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保罗就说，这也不足为奇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在第十四节当中说。那么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回家就听那个基督教广播电台 AM590， 如果大家在坐车的时候呢，我们东部的时候地方呢，就是可以听那个广播电台，就是基督教广播电台，就是长播 AM590， 大家可以听。那么五点半的时候正好有 Dr. Michael Youssef， 一个埃及籍的牧师，他就讲到呢，让我就在当时就想了很久，他就说 我们经常有个错觉，认为撒旦的那个 masterpiece of Satan， 撒旦的那个杰作，撒旦的杰作啊，就是阴沟边上躺着的吸毒的人，就是那种不见天日、流浪街头，让我们觉得走过去就是有缘的，离得远一点呢更好哈。这样的，他说其实呢，撒旦很多的杰作是世界所崇尚的，长相美丽，有才能、成功，非常的聪明、居高位的人。他说撒旦的杰作是世界所崇尚的。他说如果撒旦的杰作仅仅是那些流落街头的人，看上去让人看到就害怕的人呢，撒旦就不会有这么多跟随者。这就让我深思，是的，圣经里描写撒旦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说，明日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高大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楼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这里面讲到说，撒旦本来是明亮的晨星，早晨的之子，是众人所仰慕的、所瞻看的。那也让我们想到，许多人以为好的东西，也许不是好的。我就在那边想很久。那么张牧佳老师，好像是他讲的哈，反正有一个牧师在我们当中说，人是看好坏，哇，你这个人真好，这个人不好。神是看真假，因为在很里面，还记不记得在耶稣有一个人说 ，Good teacher， 良善的夫子。神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好的。其实，在我们当中没有好的。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但是神是看真假。撒旦真的是让我们在这里面是警醒，既然撒旦的装作是好的东西，那么保罗讲到所以撒旦的仆役在第15节当中也说，撒旦的差役若遵从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就说如果既然是撒旦是冒充好的话，那他的那个 servant 他的仆役也是会装成仁义的差役，就是装成好的公义的差役，为的是要什么？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撒旦的对人最主要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要不就吓唬你，让我们吓得不敢动，或者是就是随从他，要么就是骗说我是好的来跟从我，要么就是引诱，世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保罗讲他们的结局就是照他们行为所应得的。那么到这里呢，其实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呢，是真的是10章到13节当中一个很短的，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些话语。你要看11章16节开始的话，那大家都很知道所受的苦，保罗所受的苦夸口。那么这个但是这里面呢，在这很短的一段章节当中，保罗关于他使徒身份和这个使徒身份同等的各样的谨守劳苦启示，就非常的打动我的心。这里达到一个高的位置，一定有相应称的真实的经历，所讲的和所行的相应称。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也是人按照这个客观真实而生活行出来的。这里面讲到真对于假，保罗有基督的真理在心里面，相对于假的、欺骗的、化妆的。有的时候我们被教导就是不为自己辩护，那我当时就在想，我就在准备这个圣经章节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但是保罗整个的哥林多后书都在为自己辩护。那我就在跟我姐姐在分享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她就想了想，她就说也许用陈述更好。她说辩护的话好像有点要想要让别人明白，就是相信，要 使别人相信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要 convince others about my stance。 他说如果是陈述呢，就是把事实呈现在信徒和神的教会面前。那么我觉得很有道理。保罗在在十二章十九节里面说，直接翻译的话就说，你们是不是一直在认为我们在你们面前是维护自己，我们是像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神眼前说话？他说不是的，我们在那些人是在神的面前来说这些话，并且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鼓励和造就你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榜样，使徒保罗注重在神面前的真假，超过了他的担心被别人评判好与坏。他也许为了哥林多信徒对他的拒绝和挑战流泪，心里作难，但他最注重的是在神面前的真与假。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想到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到五十五节里面有三个对比，真使徒和假使徒，真的福音和假的福音，真神和撒旦，在这里面组成三个对比。那么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编假话编的很绘声绘色的那个孩子呢，现在有一点点长进，他真的有勇气说真话了，他半夜也不起来偷吃东西了。当他做了不好的事或成绩不好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告诉他的养母。那么他的神色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呢非常坦然。尽管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因为他生母的不知下落而伤心难受，但他在诚实当中成长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么真理在他生命当中开始有具体的体现。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行心理辅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的诚实。不诚实就像一个人在医生面前躲躲藏藏，不给医生看伤口，怎么样得医治呢？神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不是说神，当然我们在这里说这个真理在这里面的诚实不只是说说实话就是真理的全部，但真理的一个显现一定是说有一个显现一定是包括说实话。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真理，而传讲这个真理福音的人的生命品格也要有真理的体现。传讲耶稣真理的人不能够不真实，不能够过不真实的生命。同性婚姻合法化在美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设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神的真理被违背了。神当初创造婚姻，设立婚姻的这个真理，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真理被违背了。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注重社会的变迁，我们展眼望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拼搏，为很多事情奋斗，为我们的儿女奋斗，为我们手中很多的事情在拼搏，但我们的信仰已经在受到大大的挑战，而我们的儿女将要在这个越来越对基督信仰有存敌意的这个时代当中生活。媒体说在十年之前这都是想象不到的，我看到对基督徒而言网是在一点点的收紧，在美国在全世界网是在一点点的收紧，放眼看去好像能够已经闻到了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我们怎样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在这段章节当中能学到什么呢？圣灵对你说了什么话，对我说了什么话？神为什么把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的第三封信放在圣经里，其中有这么多让自己陈述事实的地方？如果说温柔和平是保罗的方式，劝是保罗的方式，有基督的诚实在我的里面是他的基石。今天他因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 信着基督的真理诚实陈述事实，他会为弟兄姐妹他人站起来陈述，也会为自己陈述。他不怕是因为真理在他的里面，他不怕是因为真理在他的里面。他知道神知道他的琐事，所以他不惧怕。他今天为自己为别人都是在神的面前，为着基督，靠着基督。下面一个，再上面一个，能凭着基督，我们在创世圣经当中看到能凭着基督的诚实为自己陈述辩护的保罗，也能够在罗马皇帝和任何人面前无惧的宣讲真理的福音。但让我今天有一个心智，就是真实的活在神面前，也真实的活在人的面前，让我能够真实的经历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是求神让我们认识真理的福音，也让真理的福音在我们生命一点点的渗透渗透再渗透，才能够彰显彰显再彰显。从最小处做起，在最小的事上，我们求持有基督的诚实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同性恋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有可能站在他坚固的磐石上，在这个时代做他真理的见证。求神怜悯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还真是做不了什么，主，但是你真理的话语，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主啊，当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主啊，饶恕我们，医治这地。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尽管山虽颤动到海心，但是我们的神坐着为王。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永远不变的爱、公义和信实，直到说你的教会是你的。主啊，一定靠你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这个教，让我们教会在这样的普世的时代当中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主啊，联手能够站立得住，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也为很多的，我们相信，就像你当时在哥林多城里对保罗说，在这城中有我很多的百姓。我们相信在同性恋还没抵挡你的人当中，也有你很多的百姓。主啊，拯救医治他们，带他们进入到你的国度，让你自己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称为你名下的孩女们，主啊，真实的能够笑颜和做光，能够更多的把基督的恩典、慈爱、怜悯向我们的这个世代释放。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